上次节目我们说到，就在单田芳被批斗的当口，他希望能够有人给他松松绑，因为绳子已经深深的勒进了肉里。正在他四处张望之时，看见小师妹，也就是那个造反派师弟的妻子的时候，他跟他求助。昔日的小师妹一转身向台上招呼，造反派头目立刻应声跑过来问什么事儿。师妹朝单田芳一努嘴，拉长着枪打哈哈说，单田芳说了，绳子勒得太紧不舒服，想让你给松一松。这句话可捅了马蜂窝，小头目转过单田芳的背后，一边拽绳子一边刻薄地说，太紧了是吧，我给你松，给你松。他勒着绑绳，似乎这种动作能给他带来兴奋和快感。勒呀勒，突然咔嚓一声，单田芳惨叫着翻滚着跌倒在剧场的舞台上，脑袋重重的撞到了胸前的木牌上，鲜血一下子涌了出来。鼻青脸肿的单田芳忽然清醒了，他们一点人性都没有，这是往死里整我。就是这条绝情的绳子在单田芳的胳膊上勒出了三道疮疤，紫红紫红的扎进了肉里，也勒到了心的深处。两年之后，疮疤依然在胳膊上，就像昨天刚刚退下绑绳似的。在文革时代，倒霉蛋通称为牛鬼蛇神，对单田芳这种牛鬼蛇神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留什么客气？造反派的策略就是一鼓作气穷追猛打。就这样，单田芳被他们严刑逼问，被折磨得死去活来，甚至丧失了最起码的自制力，他言不由衷地向凶手求饶，别再打了。可是当理智回归的时候，单田芳又无法容忍自己这种懦弱的举动，啪啪地不停地削着自己的嘴巴，骂自己是软骨头。打手的逻辑不过是以兽性待人，单田芳的精神铠甲一片片的被剥离，纷然陨落。再要强也无法抵御对手的肆虐，自己两手空空，赤身裸体，又不能反抗，只有乖乖的等着被侮辱，被宰割。欧洲有幅著名的油画，一名男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处决，奄奄一息中，他却依然拽着自己的裤带，死也不肯把四处暴露出来，这就是临死者最后的一点尊严。可叹呢，单田芳连这点尊严都无法保留，那帮打手就是要他出洋相，就是要让那个风光占尽的优秀演员变成猪狗，而且万劫不复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后来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时候，单田芳便忍不住落泪了，这满腹委屈和心底的积怨该向谁倾诉啊？他疯狂地想念着远方的奶奶父亲，可惜他们已经不能像少年时代那样庇护着自己了。他疯狂地想念着妻子女儿，然而如果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亲人遭毒打，不知该有多么伤心。男人啊，不能养家全小已经是很惭愧了，难道还要给他们平添更多的痛苦和眼泪吗？就这样，单田芳抬头仰望苍天，却无法看透这场不白之冤何时才能熬出头。
空中畅销书，精彩正在继续。
1968年底那个冬天，寒冷而漫长，单田芳这批牛鬼蛇神是在鞍山市委党校度过的。中山无甲子，古人诗句里描写的是神仙般的生活，清风明月，闲云野鹤，而单田芳呢，却过着地狱式的日子，当然也不会在乎什么黄历或者月份牌了，耗着呗，混一天是一天，反正也逃不出去。肥厚的积雪无声无息地融化着，东北大平原似乎一夜之间就绿了。望着湛蓝的天空，单田芳暗自念叨， 什么时候这场乌烟瘴气、人神共愤的浩劫才能结束啊？有一天，在外边干活，单田芳突然发觉了很多异常的迹象。造反派们匆匆忙忙进进出出，还成堆成堆的焚烧各种文件资料。党校的大院里乌烟弥漫，纸灰乱飞。这慌里慌张的是要干什么呀？好像战败之前的大溃退，莫非要出什么大变故了？1969年的四月，上边的命令传下来了。凡是在市委党校集训的人员，包括所有的牛鬼蛇神在内，一律下放到营口附近的甘鱼沟。据说那里距鞍山100多公里，归盘锦管辖，到处都是盐碱地、蛤蟆塘，铺天盖地的芦苇被常年不息的野风吹得刷刷作响。也不知道是萧萧不绝的风雨声，还是汹涌而去的波涛声。不是说大风浪里练红心吗？这种荒山恶水的地方才好呢，要有多革命有多革命。可笑的是，100多公里也要上演集体政治秀，造反派们个个拍着胸脯表决心，什么车什么马，任何交通工具都不用，我们要像老红军25000里长征那样，用一双脚底板两老甘鱼沟。虽说有一辆破汽车，那是给老弱病残预备的，造反派们瞟了一眼车上的人，一脸瞧不起的样子，自己长脚不走路，也不想小红军25000。坐这种慢腾腾的俘虏车，简直不如个三寸金莲的女人，哪有点什么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啊？长征路上表决心，誓死不搭俘虏车，一帮小伙子高呼着口号，飞似的远去。俘虏车上的杂牌军便晃晃悠悠的跟在他们屁股后面。可惜呀，那帮人实在经不起现实的推敲，原来具有钢铁意志的造反派们也是肉做的，口号归口号，卖腿归卖腿，100公里走不到一半就都没电了，歌也不唱了，肩膀也不晃了，纷纷耷拉下脑袋往俘虏车跟前凑。有的不好意思直接上车，还要等别人让一让，有的已经顾不了许多了，索性三步并作两步跳进车厢。车厢里到处都是腿，已经严重超载，累的那辆破汽车马达轰鸣，似乎一口气喘不上来，就要彻底抛锚了。太阳落山的时候，疲惫不堪的队伍慢慢的接近了甘鱼沟。有人指着远方隐隐约约的轮廓喊道，哎呀，前面就到了甘鱼沟。果然很远的地方冒出来一小片暮吹人家。接着刚才的话茬，有人笑了一声说，看着挺近，还远着呢，望山跑死马呀。应声的是位老太太，原来鞍山市文化局的局长张蔚然，本来是顺口音腔，没什么别的意思，不料他无意中捅了造反派的肺管子，功夫不大，队伍前后口哨乱响，有人高喊，有敌情马上集合，召开批斗大会。张老太太随即被揪出了车厢，批斗开始，这边质问，张蔚然，你说什么叫望山跑死马？老太太不知所措，连忙解释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说瞧着近，距离还很远。
不对，
这边又喷开了唾沫星子，
你分明是别有用心，把革命群众比作畜生，马就是畜生，你指桑骂槐，居心何其歹毒啊。
跟着就有人迎风接屁呼口号，张蔚然恶毒攻击革命群众，罪该万死，打倒走资派张蔚然。
嘿，喊声此起彼伏，四野震荡，那些高嗓门的革命者似乎瘾头很足，每遇批斗必定神情亢奋，甚至暂时忘了旅途的疲劳。人群中的单田芳心中暗骂，这叫什么玩意儿，连句人话都听不懂，哎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，这年月跟谁说理啊。张蔚然的情况人们都很了解，文化局长嘛，他爱人在市委宣传部做副部长，老太太主持文化局多年，德高望重，大家亲切地呼唤他老妈妈。 既然是主管领导，周围就少不了别有用心的家伙溜须拍马，尤其是某些女人，总是跟他搂着脖子抱着腰勾肩搭背，恨不得撒娇打滚叫亲妈。老太太也是个热心肠，对这些像亲生女儿一样赶到家里还要好吃好喝好招待。结果呢，文化大革命一来，张蔚然倒霉了，一下子成鞍山市著名的走资派和专政对象。当初那些搂脖子抱腰的家伙立刻变了脸，争先恐后的围攻老太太。这个滑稽的批斗大会就是现世报。到了甘鱼沟，单田芳负责挑水，张蔚然管着烧火，两人有了单独接触的机会。看着老太太蓬头垢面守在烟熏火燎的灶守在烟熏火燎的灶堂前面，单田芳的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这叫物伤其类，同命相连。瞅瞅这四周没人，单田芳便凑上去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张局长。老太太惊讶地抬起头，满脸的皱纹清晰可见，局长的称呼让她既陌生又不安。张蔚然心有余悸地注视着单田芳，半晌又垂下眼帘轻叹了一声说，什么局长啊，我是走资派。单田芳至诚地重复着刚才的话，张局长别这么说，在我的心里您永远是局长。张蔚然听闻此话心头一热，眼泪淌下来。单田芳继续说，老局长，这回你应该看清了吧，那些落井下石恩将仇报的都是什么人呢？过去您掌权的时候，他们可是车前马后的大红人啊。老太太悲愤地点了点头，自言自语说，看清了，清清楚楚，可是也晚了。
熟悉的声音演绎传奇的人生，章回的结束道尽历史的渊源。空中畅销书讲述评书大师单田芳。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再说初春的甘雨沟，芦苇丛生，水洼环绕，在此驻扎的牛鬼蛇神迅速建成了几排红砖房，进屋支张铺就算落脚了。当然还要继续交代问题，接着深入批判，剩下的时间就是参加劳动。万顷芦苇一望无际，割去吧，一条绳子一把刀，干活的天天泡在苇塘里，偷懒的可不行，苇子割少了连烧水做饭都供不上。别看芦苇非常细软，收割起来却十分扎手，一不小心就割出血泡，单田芳的双手早就被割成了麻袋片了，即使这样也得咬牙忍着。转眼间到了五一节，也算是举国欢庆的大日子，甘鱼沟的牛鬼蛇神破例放了假，可以从食堂领肉领菜自己做饭，甚至还破天荒地派发了几瓶葡萄酒。刀勺一响，饭菜上桌了，一向滴酒不沾的单田芳开始借酒浇愁，心里不痛快，再加上连连喝了好几杯，他醉了。趁别人没注意，便踉踉跄跄地跑到户外，任莽莽苍苍的西北风呼啸而过。单田芳漫无目的地朝前走着，一群受惊的野鸭扑扑啦啦地飞起来，嘎嘎叫着盘旋环绕。苇塘深处群蛙也在长一声短一声的鼓噪。酒是个拿人心性的东西，单田芳耳热心跳，神魂飘摇，再也把持不住自己压抑已久的思想之情顿时奔涌出来。家里到底过得怎么样，全家究竟何时才能团聚，他默默地祷告，亲人啊，我单田芳每天都在苦苦地想你们，不能给家里遮风挡雨，还要连累你们担惊受怕，我心里难过啊。一行孤雁两地离人，想着想着可爱的女儿又浮现在眼前，单田芳终于忍不住纵声长笑，老铁惠利，爸爸在这儿啊。
暂时没有迫害的皮鞭，也没有霸道的约束，一个伤心欲绝的男人流浪在空旷的野地里，歇斯底里地呼唤着远方的亲人。他肆意汪洋地流淌着不为人知的眼泪，呼啸的野风最好掉个头，把丝丝缕缕的喊声送到鞍山，吹到那熟悉的窗棂之下。男人背着人的痛哭，该有多么软弱，多么绝望，然而谁也帮不了他，谁也挽救不了他。劫难深处，单田芳只能用瘦弱的肩膀生生地扛着，咬紧牙关，一天一天的忍耐煎熬。甘鱼沟似乎不像市委党校那么森严了，斗争形势稍微一缓解，牛鬼蛇神便从苇塘的淤泥浊水中拔出腿来，或者修建小型火车道，或者到码头上卸船，要不就是推着轱辘马死车来来回回的运货。单田芳得了一个新差事，负责为革命群众买菜，说是买菜麻烦透了，门口又没有菜市场，必须跑出50里进大巴县城采购东西，一条麻袋一捆绳，当天必须打来回，全凭走啊。往返100里，脚板起泡都没人知道，趟着露水出门，还得顶着星星回来，整个人都软成一根面条了。路上就一处打尖的阵列，五叉沟。那家独一无二的小杂食铺里，都是些乡下出售的便宜货，吃的有芦果，喝的有汽水和瓶装啤酒。那个时候能叫半斤芦果一瓶啤酒，已经算相当奢侈了。单田芳可舍不得，同行的人有吃有喝，有说有笑，他就远远地躲开，找个没人的地儿抽烟。不渴吗？不饿吗？当然不是，嗓子眼儿都快冒烟了，肠子乱叫，看别人吃得上劲儿，自己偷着咽口水。如果花掉兜里仅有的几块钱，家里的老婆孩子怎么办？每月30块，他只能留下12块，这俩小钱能潦潦草草的哄肚皮就相当不错了，哪里还买得起芦果和啤酒啊。按理说20几岁就成名的单田芳早就该攒下家底儿了，可是他手头太松，拿钞票当白纸，花起来横冲直撞，毫不顾惜。当初家里条件优越，生活很讲究，常年雇佣保姆，还格外养活着6、7口闲人。单田芳爱热闹，动不动就请客摆席或者下馆子吃饭，似乎兜里总有花不完的钱。王权贵喜欢养花种草，买用小车一趟一趟往家运，像这样没有算计的过日子，挣多少钱也攒不下。想到这儿，单田芳就恨自己，干嘛那么铺排张扬，如今混到这个忍饥挨饿的地步，活该，这是上天的报应。苦难中的单田芳痛苦地检点着自己，他感谢生活给予了自己这个关照人生的机会。他与文革时代的巴金有相似之处，巴金也曾经在运动之初激动过，甚至曾真的以为自己罪孽深重，并且愿意在群众面前积极改造，立功赎罪。由此可见中国知识分子的虔诚与单纯，可见一斑了。就在单田芳饥肠辘辘的时候，同行的老码头伸出了仗义的援手，他凑过来关心地问：“老单，怎么不垫吗几口？不饿？该不是没钱了吧？”单田芳不好意思地点点头，老马一口一个不应该，随后扯着他埋怨道：“早说啊，干嘛勒着裤腰带？来，我借你钱。”攥着老马慷慨的馈赠，单田芳的心打了几十个滚。落难之中，别人给真别大的好处都是雪中送炭的。那个年月政治划线，像老马这样不嫌弃对方埋汰，真心实意的拉一把的人实在太少了。再说从甘鱼沟到大洼县，走马灯似的跑了半个多月，单田芳浑身的骨头都快散架了，他从来没有感到过那么疲惫，那么的力不从心啊。